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多伦多千人集会游行，政要民众支持法轮功。加拿大第13届法会结束的第二天，即2012年8月26日，来自加拿大各地和美国部分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和多伦多民众1000多人举行了集会及游行活动，庆祝法轮功使民众身心受益，并揭露中共持续了13年的迫害。多位政要到场支持法轮功，并称赞真善人好。安省培训大学及学院厅厅长莫雷对这么多人参加集会感到高兴和鼓舞。他说，法轮大法的基本原则真善人也是加拿大认可的。按加拿大的人权宪章，不管在加拿大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有责任互相支持，反对迫害及压制。他说，反迫害的最好方法就是像你们今天做的这样，向社会曝光迫害，为那些不能说话的人发声。加拿大律师、前国会议员候选人莫斯顿说，我们无论何时发现迫害，都必须打破沉默，发出我们的声音。今天是自由的加拿大人被真善人而站出来，反抗迫害，反抗践踏人权，正发生在中国的严重人权践踏。他说，随着越来越多人知道迫害，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你们站在一起抗争，直到我们都有自由。同一个自由世界组织的总裁沙菲说，中国人有受人尊重的传统，他们的文化很美，但中共当局把这些美好的东西从中国人的心中夺走了。他说，我们爱中国，爱中国人，我们针对的是那个共产政权。沙菲又一次重复他经常说的话，无论邪恶多强大，他可以杀死梦想者，但没人可以扼杀梦想。据明慧网数据，目前已经证实至少有358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吕迅说，被迫害致死的实际数字可能高很多。游行经过唐人街时，有华人赞叹法轮功好，世界第一。法轮功学员数年坚持不懈的反迫害，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真相，使更多人加入法轮功修炼者的行列。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国际医学界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近日，中英文媒体纷纷报道博古开来案件中被掩盖的诸多黑幕。他的罪行涉及与薄熙来在辽宁大连从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器官和非法贩卖尸体，从中谋取暴利等。2012年8月17日，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组织代表、美国医生方清女士 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紧急呼吁国际社会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2006年3月初，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关押6000名法轮功学员并摘取活体器官的暴行被海外媒体曝光。英国器官移植学会伦理委员会主席史蒂芬·威格摩尔教授随即谴责在中国的器官移植是一项无法接受的侵犯人权行为，并呼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展开调查。在江氏集团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各监狱劳教所普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抽血等异常体检，学员人数大量转移消失。中共当局公开承认中国 95% 的器官移植来自死刑犯，这一表态证明了摘取器官是得到中共当局支持的。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发言人法国医生金表示，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每年都在大幅增加，远远超过死刑犯的数量。他认为中共对于器官来源的说法不可信。金医生认为，自2001年起，中国器官移植的大部分供体来自政治犯，其中大多是法轮功学员。金医生说，中国是唯一一个不管是何种器官、哪种血型都可以在2周之内得到匹配器官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几年时间相比，2周的等待期只能说明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器官库。金医生认为，医学是用来挽救生命的，活摘器官与这一医学基本原则完全背离，我们必须表明立场，否则我们自己的伦理原则将泯灭。
谁是画面外的摄影师？2001年初，中央电视台播出天门自焚案栽赃法轮功，在央视的自焚画面上出现了很多漏洞。自焚属于突发事件，而且在天门这样敏感的地方，一般人无法在警察眼皮底下近距离拍摄。可是在这起自焚事件中，却有大量的远景、近景和大特写镜头。从央视的录像上可以看到一个背摄像包的男子在天安门广场的军警中间自由地行走拍摄。央视的自焚节目里录下了极有渲染力的现场声音，而且摄像机镜头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镜头首先跟着警察，然后随警察移动到事发地点。镜头拍下了警察拿着灭火毯晃悠，等待拍摄王进东喊口号的大特写。在送往医院的紧要关头，还能录下小私影在痛苦中喊妈妈的撕心裂肺的声音，为日后嫁祸法轮功提供所谓生动的素材，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那么画面外的摄影师究竟是谁？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另外，在新华社播报的所谓自焚事件之前的2-3个月，就已经有中共610办公室内部的知情人传出消息，说中共将制造自焚事件来栽赃法轮功。所谓的610办公室是中共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的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2000年10月11号，自焚事件发生前3个月的时候，明慧网就有一条消息，题为邪恶势力计划制造自焚假象。在自焚发生的1个月前，明慧网又有一篇关于自焚阴谋的报道，题为警惕扮演法轮功的阴谋破坏，并且明确说出中共将在天安门搞自焚阴谋。 国际上有一个独立的权威性的互联网档案馆，存有很多网站的网页备份。在互联网档案馆的网站上，明慧网的这篇中共计划制造自焚的报道备份也有十多年历史了。这些自焚事件发生前的报道都进一步从侧面证明是中共一手策划这场栽赃法轮功的自焚事件。中共靠着严密的新闻封锁，靠着一边倒的媒体反反复复的渲染，和中小学课本、大学、企事业单位的强制灌输和表态，同时封锁明慧网等法轮功的所有网站，让人们听不到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才得以在这场所谓的自焚事件上大做文章，蒙骗世人，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面对红包与美色，当今的医院医生收病人家属红包的现象已经是平常事，病人和家属觉得主管医生收了自己的红包，就认为医生会为自己认真的看病，否则就心里不踏实，这样一来病人送的放心，医生收的开心，这种现象已经成了中国特色。我行医快30年了，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能做到心静如水，以平和的态度拒绝钱财的诱惑。一次为一位女病人诊治肺结核，新年时她给我一个大红包，我当面拒绝了。她不解地说，我给您红包您不收，人家看我不给还主动要呢，这是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练法轮功，师父教我学真善忍，不能贪别人的便宜，我不收红包，照样会尽心替你诊治。他一开始很惊讶，对此不理解，我就给他讲了我为什么练法轮功，讲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讲天安门自焚欺世谎言等等，他明白了，看到我在诊治中真的是尽职尽责。他感慨地说，要是每位医生都像您这样学法轮功，病人就不必花费那么多冤枉钱送礼了，法轮功真好啊。作为医生，由于工作需要，会有很多和女性零距离相处的时候，有很多色的诱惑，我由于人缘好，说话和气，加之修炼法轮功看起来很年轻，女性也愿意和我接近。有一次，一个长得不错的女病人对我有极好的印象，主动邀请我吃饭。我看她眼神不对劲儿，当面果断谢绝了，说，我和你单独进餐，你的丈夫看见了，他会怎么看待你，又怎么会看待我？她说，我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我平和地说，你不怕，我怕。她说，你怕什么？我说，男女授受不亲。他又说，又没人看见，怕什么？我接着说，人在做，天在看，明明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看见呢？他见我态度坚决，表情严肃，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来才知道，这位女病人的丈夫一直冷落她，她看到我对她很好就想歪了。一次他很坦诚地在电话中把这些事哭着告诉了我，还说我和其他人很不一样，别人追他他不搭理。我也很坦诚地告诉他，我是学了法轮功才懂得这些道理，他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的法轮功不是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制的恶毒谎言。法轮功教人重德行善，在男女交往时要严肃检点，不能成为色欲的俘虏。性开放、性乱伦不是人真正的行为和道德规范。他问，这些都是你们师父教的？我说，是啊。他就说，法轮功真好，法轮功这么好，共产党还迫害，真是不应该呀。
再也不怕雪山了。从台湾移民美国近40年的柯瑞娜，喜欢唱歌、跳舞和运动，平时认真工作，闲暇时与家人出去度假旅游，他喜欢享受高品质的生活。1997年的一天，正在整理院子的柯瑞娜突然觉得喘不上气儿来，腿也肿了，走不了两步就觉得要晕倒。一向健康的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先生着急催着他去看医生。柯瑞娜得的是动脉血栓，医生告诉他很危险，要是到了脑子里或心脏里，他就完了。下面的两个星期，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准动，连洗澡、上厕所都不可以下床。原本医生要给他动手术，但药物治疗的效果还不错，所以手术就取消了。从病床上下来时，他的腿剧痛，那种滋味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出院之后，医生要求他必须坚持吃药和密切观察，不可掉以轻心，注意饮食清淡，切不可有内伤，要是有内出血就麻烦了。柯瑞娜按照医生的要求，生活中很小心，可病情还是时好时坏的。有一次她要拔牙，医生要求她3天内不要吃治疗血栓的那种药，结果她的腿又肿了。柯瑞娜感到很沮丧，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尤其是医生告诉他，有很多和他类似的病人得吃一辈子的药，真让他觉得灰心。1999年的一天，柯瑞娜在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法轮功学员刊登了9天学法班的消息，喜欢运动又对气功感兴趣的他决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的5套功法简单易学，又是免费教功，真善忍的法理教人做好人，柯瑞娜很喜欢学。虽然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闻名于世，但柯瑞娜当时真的没有留意，也没想通过练功来祛病。别的学员告诉他，练法轮功身体会得到清理，没有病了。刚开始修炼的他也不太理解，反正被医生描述的病情严重性吓怕了的他，还是得按时去找医生开药吃药。有一天，柯瑞娜的药吃完了，要去开药，医生去休假了。柯瑞娜懒得找另外的医生，就等了几天。令他惊讶的是，几天没吃药，他的腿没有肿，也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他才惊觉，我的病好了。不过他还有点不放心，医生回来后，他又去开了一瓶药，以备万一腿又肿起来时赶紧吃。结果几天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那瓶药一片也没吃，但柯瑞娜没有把它扔掉，十几年来一直放在车子里。当然，他再也不是准备腿肿起来时吃药，而是和人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时，作为一个重拾健康者的见证。除了摆脱血栓的威胁，柯瑞娜原本每年春天必犯的花粉过敏也在修炼法轮功后消失了。早已年过花甲的她，精力体力充沛，乐于在社区义务教功。她每每告诉新来学功的人，每个人情况不同，感受不同，我修炼法轮功后有着这么多美好的经历，欢迎你也亲身来体验一下。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尚世莹遭河北女子监狱迫害，被强迫采血样， 尚世莹原为唐山市工人医院护士，他坚持信仰真善人做好人，2010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到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到不准睡觉、长期罚站等严管迫害，并曾被强行采集血样。2012年8月11日，尚世莹再次被转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严管监区13监区，之前他曾在那里遭迫害一年。尚世莹每天早饭时间后就被罚站18个半小时，稍有不从或抵制就会遭到恶警殴打、斥责、辱骂和恐吓。狱方一直不准尚世莹的家属探监，尚世莹家人在2010年11月几经周折才得以探视，见他面黄肌瘦、眼圈青黑，长期罚站导致双腿粗肿，家人当即质问孔肖飞等狱警，人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些日子你们都对他做了什么？并表示要追究。尚世莹在13监区被孔肖飞等恶警迫害了一年多后，被转入6监区做奴工。2012年3月16日上午，一名男警领来三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说是给犯人化验有无传染病。尚世莹是医务工作者，非常清楚化验传染病得抽静脉血才能化验，可是这些医生并不抽血，而是用大针在每个人的手指肚上扎一下，然后将血抹在事先准备好的物品上，再贴上姓名、罪名、家庭住址。尚世莹知道这是采血样验血型。自2002年起，中共协党为谋取暴利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尚世莹敏锐地觉察到恶人要干什么，于是坚决拒绝采血样，并当众揭穿中共协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恶警孔肖飞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命十来个犯人把尚世莹连拉带拽拖进办公室，并亲自动手暴打尚世莹。尚世莹被打得衣服破了，全身瘫软，不能站立行走。孔肖飞又命几个犯人按着尚世莹强行采了血样。
中国桂冠诗社社长蒋真相被绑架。2012年8月13日，中国桂冠诗社社长图腾先生在西安市大雁塔附近某个咖啡馆内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碑林分局国保大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碑林区看守所遭受迫害，家人探望被禁止。图腾原名叫涂松山，诗人、美学家、作家，河南籍人，1978年出生，现居住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图腾于2007年创设中国桂冠诗社，旨在从事公益文化事务，曾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过十届诗会和多次笔会。图腾为人正直，不为利益所动，致力于公益事业，得到西安文艺界人士和西安30多所高校广大学子的尊重和认可。2009年，图腾偶然有幸拜读了李洪志老师的文章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被深深震撼，当晚如饥似渴地读完转法轮后，明白了这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从此走上了修炼道路。在决定修炼的当天，图腾瞬间就戒掉了抽了十几年的烟，以后在不断的修炼中，他多年来的坏习惯一一改掉，自己和身边的亲人都身心受益。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用自己的善心衡量。一位30多岁的妈妈带着小孩等车时，我刚开口讲法轮功真相，她就说，我知道，我常听过邻居说这些，你们做的这事儿是大爱。我说， 你还真是个明白人。他说，只要用自己的善心衡量，不就知道谁好谁坏了吗？我早就做了三退了，我的小孩也不入少先队。又遇到一位买卖宰鸡的商人，他高兴地接了一份真相材料，说，你们这是救人于危难之前，你们是好心人，这材料我可得好好看看，看了我也传给别人。我说，你的善心一定会得福报的。他说，是啊，谢谢谢谢。一天又遇到一位等车妇女，当问她知不知道法轮功真相时，她说，知道，我邻村一个村的人都练，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练，人家法轮功怎么不好了？人家练的身体都健康了，家庭都和睦了，你不让练，人家就是练，怎么了？人家那村里还挂了好多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呢，要是社会上的人都像练法轮功的人那样，这社会才真正和谐呢。
道德与科学，宇宙、时空和生命的玄机深奥无穷，如何才能探测到这些奥秘呢？发明浑天仪、地动仪的汉代张衡是一位科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具有多方面卓越的才能。他为人谦和，讲究德操。他说，一个人不必担心地位不尊贵，而应该担心道德不崇高。为什么张衡这么关心道德？道德和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假如你家中有一个保险柜，里面放着贵重物品，谁要想看到保险柜里的东西，只有获得你同意才行。一个国家也有许多国家机密，这些机密对普通大众来说就像不存在一样。然而，如果一个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并具有一定的保密级别，他就可以直接看到。也就是说，他拥有了一条接触机密的捷径，而西方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无法对国家机密进行探索，进行证实或证伪。宇宙的奥秘比人间的国家机密更玄妙和深奥，但是能不能够认识到宇宙奥秘，并不是人人平等的。有没有类似的捷径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说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那么一个人要探索宇宙的深层奥秘，就要信神敬神，按照神的要求修身养性，淡泊名利，提高自身的道德修为。一个人只有获得神的认可，神才会把宇宙的深层奥秘展示给他，因为修心是探索宇宙深层奥秘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科学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捷径，这和中国正统文化中信仰为本、道德为尊的精髓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科学家按照神的要求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他们要么是修炼者，要么是道德高尚的人士，道德越高，神就会给他展现越多的宇宙奥秘。为何中国古代都讲修身养性？这背后有深刻的科学道理。中国古代之所以具有辉煌的文明是有深刻原因的。当然，现代人会说，我不信神，哪里有神？科学和信神、道德修养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太大了，不信神、不修道德，就看不到神，神也不会把宇宙的深层奥秘展现在人面前。对人来说，就像国家机密对一个普通人不存在一样，神和宇宙的深层奥秘也就像是不存在一样。人们不是想要探索宇宙的奥秘吗？那么就得考虑改变自己的思维。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